主后2006年，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，总题《使徒行传》第23篇。
现在我们有两个，第一个我想和弟兄们再提一下，这个五章的开头，五章的开头亚拿尼亚这个事件。我愿意，昨天我和弟兄们说，今天我还重复说，这一段很难读。从外面看就是一件事，圣灵来制裁，所以你讲道可以讲得很好听，圣灵来了啊，圣灵有主权啊，谁怎样就怎样啊，这个可你这个讲是可以讲。那我今天问你，你怎么使用？如果这样的事，主今天是严格的，还是这么执行？那基督徒连成长的机会都没有，差不多路上都死光了。哎，这个人呐，不简单呢，人不简单呢。但是有一点，我盼望弟兄学，教会是绝对不可以玩的，不可以玩弄教会。弄这个字不好，就是不可以玩教会。教会是神圣的。教会是属天的，教会生活中的一切啊，是连于我们复活升天的基督的。所以任何时候啊，弟兄姊妹啊，这我们对教会，在教会生活中产生了离开主我也可以做，都是非常严肃的事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这个我们中间一次一次的风波，风波在哪儿？基本上我不愿意说谁对谁错。基本上就是啊，他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到后来我们感觉啊，教会可以有人为的东西在里面，教会是不可能有人为的东西在里面。如果有人为的在里面，就算我们把它维系住了，我们也产生果效了，但是那个属天的价值不高。亚拿尼亚这个事啊，应该相当的警戒我们，就是跟随主的路程中，我们可以告诉主。主啊，到末了，很多人会不了解，很多人会误会，很多人会攻击，但是啊，我们没有离开你，这个没有离开你呀，没有离开真理呀，成为最重要的跟随主的路。教会是不能玩的呀，弟兄懂我的意思吗？这个不能玩的意思就是啊，教会是不能以你为中心的，是一定要以神为中心的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以你为中心吧？弟兄们懂不懂这意思啊？这个，比如说，这个外面人说了，我喜欢这个城，我喜欢住在这个城，这是你吗？对不对？我喜欢这样一个房子，这也是你吗？那我喜欢穿这样的衣服，这也是你吗？你比如说我就是个衣服，你不要以为我不换西装，我所有的西装都是完全一样的。你说："哎呀，哪里有人这个左一套右一套买所有的西装，都是完全一样的？他穿的痛快嘛，颜色也对，这个对我来说穿的也不累，这穿的痛快嘛，所以我就买很多套嘛。所以如果大陆了、南加州了、这里了、多伦多都是完全一样的西装，说别人就讲朱迪不换西装，我就讲了，那你不懂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？那是不是你为什么完全一样？我嘛。"我喜欢嘛，你知不知道在人的存在里啊，只有一样，就是教会，不是你，是主。不是你喜欢什么，你要什么，你盼望什么，你达到什么，你得到什么，而是神他所要的教会到底是怎样。亚拿尼亚在那里犯的最大的错，就是他把他这个己啊，他把他自己啊，牵扯到教会生活来了。我是爱主的，我也是爱教会的。所以我愿意啊，把财物奉献上，但是我又不能完全奉献上，所以我愿意把财物啊奉献一部分，可是叫我真的奉献一部分呢，我又说不出口。你说在那个局面里，你怎么说得出口啊？每一个人都是一切都摆上嘛，所以就只好说我是完全奉献上了，就是这样啊，弟兄们呢，我们今天还没有一个人把财物都卖了，然后奉献一部分的。懂不懂？我们都是想这个月拿多少，然后我奉献多少。那以前没有奉献的那不算，那是以前的事。很少有人呢、啊、可以把一切都卖掉啊，然后就奉献给主一部分呢、啊。 对我们来说，今天有这样的弟兄已经是绝对绝对的得胜者了，我们要给他立一个牌位了，这太得胜了。几乎是这样，你看圣灵那个审判呢、啊，多严肃。后来彼得陪同圣灵而产生的审判多严肃，就是这样扑倒断气就完了，这样就结束。所以这个教会这就告诉我们啊，这个当这个教会有第一次风波了，这就告诉你啊，弟兄们，我们一生要记住了，你只能为教会，教会不能为你。可是今天最大的难处对所有基督徒来讲，都是教会是为着你，你不是为着教会。我觉得什么好，我喜欢什么，我这样方便一点，我这样做合适，我这样做可以有发展，我这样做，你注意啊，跟随主没有这个东西，跟随主就是一死嘛，懂不懂？就我就是预备寻道了嘛，我预备寻道了，我不一定寻道，但是我这个灵啊是个寻道者的灵，我预备，主啊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会丢弃，我会被人误会，被人藐视，被人攻击，对不对呢？我也会要失去这个，好像你借着我所做的，但是主，我还是不能来玩教会，我必须向着你，向着你的见证忠诚，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学的。然后我们再往下呢，就讲到啊，这个第二次的风波，第二次的风波那个特点，昨天晚上我们说了，它就是这个种族语言，种族语言在教会中产生了隔阂。这个老师说句话了，这个怨气不是一件事。常常有弟兄起来说话了，弟兄怎样怎样，你不要以为就是那件事，他后面一定有很多东西的。所以只有傻瓜才去解决那件事，只有傻瓜才会说哦，是这么个事。你看这个彼得的应对啊，彼得是没有受过教育的，可是在这些事上他们的确有智慧，的确属天，他们一眼就看穿了，不是范式的问题，不是范式的问题，有些东西比这个深多了。所以若是他们还是继续管，就是把这个那些说心里话的寡妇，就那就是最需要照顾的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妇人呢、啊、没有能力生存的，不像今天，今天的女的，这个老师说这个比男的能干多了，有神给他们的细腻，再有这个教育给他们这个男性的发展，那不得了啊，男人吃亏了，也搞不过女的，真，这是真的。这个做事女的比男的细腻多了，可是他们受这个教育完全是我们要怎样，我们要怎样。大陆尤其是我们中国大陆啊，女男要平等，为什么你要跟丈夫的姓，丈夫为什么不跟你的姓，这也对嘛，对不对？这也对嘛，所以这个发展到后来呀，它是非常厉害的。在那一个时候啊，这个寡妇是无依无靠的，所以保罗也说这个话嘛，那真无靠的寡妇，有些寡妇什么都没有，她只能仰望神来供给她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使徒很懂，寡妇是有需要，我们是有疏漏，但是即或我们解决了那个疏漏，下面还有一件事要出来的，它不是范式的问题，它是在范式后面有语言的问题，种族的问题，而这些问题是非常强烈的，非常强烈的。这是告诉你啊，我们这一生啊，不可以玩教会的，也不要在教会中盼望有发展、有前途，但是要注意，你能不能长出你的知识来？你若能长出你的知识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。但是你现在特别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啊，教会里面很深的体会了，长出知识不容易。就算你长得还可以了，撒旦会用一切的方法破坏你的知识，甚至于为着某一个非常合理合情的原则来把你的知识糟蹋掉。我不能告诉你，这个我里面呢现在有的伤痛绝不是为着隔离不隔离，这对我都是小事，这是你隔离我，主没有隔离嘛。我是想到有些弟兄，我里面真难过， 这么多年，你知道这些弟兄是特殊的呀，就是黄埔一期呀，懂我黄埔一期吗？就是说当他们往外冒的时候，前面是真空啊，所以他们很年轻就可以做很多事。你像建熙他们就倒霉了，他前面已经有一批军长师长都给他们干掉了，他们只好去做连长嘛。这是局面嘛，就局面就是个局面嘛。我回台湾的时候，台湾是真空的，几乎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们在那打这一仗，打出一批人来嘛，打出这批人一出来的时候，整个外面都是空的，所以他们能讲一点道，弟兄阿们，能有点供应阿们，新鲜的这个热诚的服侍，马上大家接受，在这么好的环境里来成长，成长，对不对？你看后来多可惜，长得还不错了，长得还不错了，就长出这么三种情形。有一种就是我愿意坚持向主负责。有一种就是说，哎，我愿意啊，这个何为贵，何为贵？很少人领会啊，就这一句话，就把我们的知识出卖了。我和那个弟兄很严肃地讲过，我说弟兄啊，不是何为贵，是基督为贵。我说你大家都合了，那天主教整个都是合的嘛，懂不懂？那哪一个公会不合？哪一个组织不合？这个不是这种合呀，是要有主啊。那这些不管了，对错不管了。有一点我知道，我有时候听见一点某某人到什么地方讲什么话，某某人到什么地方讲什么话，哎呀弟兄，我愿意和你说，我绝没有一次为着人攻击我们呐，难过。弟兄，我们原本不配呀，这样成为人攻击的对象。我们能够让人这样攻击，都是神的怜悯啊。我们根本就是一般应该倒闭在路上的人呢、啊，懂不懂？根本就是一般应该让主责罚的人呢、啊。这是主的怜悯，保守我们到今天还来跟随他，还来服侍他。所以人怎么攻击我们都算不了什么。但是我看见一个个好的弟兄，高油失去了，丰富失去了，就沦落为打手了，开口闭口就是。一年多少次，开口闭口就是一个流，开口闭口紧紧跟随，甚至有个弟兄越讲越兴奋，谁要讲跟李弟兄跟着一年七次不一样的，我把他杀了去，我希望我见了他，然后给他一把刀，弟兄你现在可以杀了，你就这个讲道讲兴奋呢、啊，你看那个该隐的灵就出来了，记不记得约翰讲？该隐了，杀他的弟兄啊，懂不懂？为什么杀呀？又不要引那个圣经了，真可惜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还得谨慎。这个告诉主，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，永远在教会中啊是健康的。这个我们只为着教会，只为着教会活，只为着教会啊，这个愿意担负一切的损失。好叫啊，一处处的地方教会啊，得着建造。我们所有的存在，都是为着圣徒的益处。圣徒得益处了就好了，这个其他的我们不顾。我想在这个他这个第二个大的风波啊产生的时候，第二个风波产生的时候，这个使徒们，我想里面明亮，甚至于我有这个猜测啊，就是这个是明朗化。在这个之前，使徒们应该已经听见一些话了，这个语言造出难处了，懂不懂？就连这里也是语言呢，开始造出难处啊。使徒们看见这个语言的问题，看见语言的问题，他就产生一个那个我想应该是啊，全圣经里这个一处处教会最好的典范，使徒们的权柄。圣徒们的运作完全配合起来了，懂不懂？又说我讲了算，这是权柄，那就完了，教会不太有路了，因为圣徒啊就变成在高压的下面了，所以读权柄一顺服啊，一切都要顺服啊，因为这样啊，不知不觉啊，这个很多呀，这个圣灵可以做的都没办法做了。因为完全在权柄里，那只要这个权柄和主有一点距离，整个的教会就要出问题。那么 那今天我们又问了，有几个负责的人敢讲我们和主没有问题？如果今天你们问我，朱总，你和主没有问题，我就回答说问题大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对不起啊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很少用权柄？有时候你们弟兄搞得我发火了，我说巨亮，然后我就向你们道歉认罪悔改，然后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。他这一个甜美在哪里啊？他两个东西配起来了，使徒的权柄完全在那里，我们管理饭食这个不合理，我们要专心祷告，然后怎么样？哎，我们要进话语的知识，这是我们的托付。然后他就把这个交给圣徒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交给圣徒啊？他若不交给圣徒啊，那个问题不能解决的，因为他这个根不是范式啊，根是种族啊，语言呢、啊，种族语言成为一个那个难处的根呢、啊，因为种族语言成为难处的根呢、啊，他就说了，那既然这个难处在圣徒中间，你们圣徒去交通吧，你们选出来的人，我们来印证吧。这是实在有智慧，我觉得啊，这个什么样在一个情形里，一处一处教会都能学这一个。这个负责弟兄完全有权柄，圣徒们完全有运作，这个权柄是帮助圣徒的运作，而圣徒运作的结果见证了权柄的实际。所以他们不是选了七个人吗？然后就把七个人带到，对不起啊，就把七个人带到这个十二个使徒跟前吗？十二个使徒，使徒们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吗？按手以后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？马上这个神迹奇事啊，就不再仅仅是十二个使徒了，也跟着他们走了，懂不懂？换句话说，使徒们的权柄鼓励圣徒运作，圣徒运作的结果得着使徒们的印证，使徒们的权柄带进圣徒的运作，圣徒运作的结果带进使徒们的祝福，这一种啊甜美的情形啊，就带进了教会的拔高了。昨天我们不是说这个三个阶段，记不记得啊？这个每一个阶段它会经过一个小的波折，这就是告诉我们啊，不要怕波折，教会会不断的有波折的。这个五旬节从这里开始了，它是在一个层次里，亚拿尼亚的事件发生了，这是个小事，但是它的层次提高了，就是这个健康的见证啊得着扩大了，然后就带进了一个大的波折，那就是种族的事了，是吧？但是这个产生什么呢？因为使徒们的智慧，使徒们懂，不仅是范式的问题，不仅是范式问题，它相当可能牵扯到语言呢，牵扯到种族了。如果使徒们还要说我们没有顾好，以后我们顾好一点，这很容易嘛，懂吗？他只要安排史蒂凡，史蒂凡呢以后你专门管他们那个部分，叫他没有疏漏，不就完了吗？问题解决了没有嘛？因为范式是一个怎么说呢？哎，是一个爆发点嘛，引爆点嘛。事实上，他的东西比那个深多了，所以他就起来说：“现在啊，我们不处理，我们在我们的权柄里吩咐你们选七个。”哇，这个太智慧了。这个太智慧了，所以就产生了一个高度的教会了。这个教会就变成了教会的见证啊，就变成扩大了。那现在的确是扩大了，你看在这以后就产生多少的事，对不对？产生一个属灵的人史蒂凡寻到了，然后产生众教会，耶路撒冷遭逼迫，所以许许多多的地方教会兴起来了，也产生了一个主的仆人呢，使徒保罗就在这个时候也被主得着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到后来没有胜过宗教，所以也可能我们就是可以这么画这么一个点呢，到末了又回去了，比这个还低，又回去了。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啊？两千年教会的历史没有逃出这个范疇，没有逃出这个潮疚啊，它永远是这样上去再上去，然后到这个高峰的时候哗一下掉下来变成宗教了，那怎样呢？主就再来一个开始，所以主再一个开始啊，就在安提阿去了。安提阿有个特点，从来只产生主的仆人，从来不管别的教会。 耶路撒冷一个特点，主的仆人不产生，谁都要管。你有没有注意这两个教会的最大的差异啊？耶路撒冷从雅各那出来的人，你们怎么聚会，你们用什么材料，你们怎么样过生活，他都管。安提阿教会管谁了？连巴拿巴使徒吵起来了，安提阿教会一点声音都没有。照说那个时候应该有人站在巴拿巴的一边呢，巴拿巴也有权利要求，哎，这是我开头的教会，是我来搞起来的呀。你看你看，我把保罗带进来，他打我的乱，西游治理啊，对，那一定有一些地方，对，什么样的人呢？那个爱做饭的啦，请爱宴的啦，有爱心的啦，喜欢安慰人的人呢，都站在巴拿巴那边了。保罗就起来讲了，你看这个人呢，传了一次福音以后就不愿意再扩大了，我们是使徒啊，福音要传到地极啊，那些进取的啦，喜欢研究真理的，读希腊文的啦，都跟着保罗了，就教会立刻就分了。我告诉你，真不得了，两个伟大的属灵的仆人呢、啊，没有在教会中产生分裂。而安提阿教会很奇怪了，除了接纳使徒以外，产生使徒接纳使徒以外，从来不派人出去。你看全本使徒行传呢、啊，没有说从安提阿教会来的人，没有，只有一处为着众教会的见证，他们去了，派了人去耶路撒冷。派去人还没有那三个，他本来不是五个属灵人吗？那三个好像也不管，我们就是好好的服侍我们所在的教会，哇，那个榜样太好了。所以这样呢，他这个属天呢、啊，到后来宗教出来，他不能胜过的时候啊，他整个堕落了。堕落以后有个特点啊，一堕落他就想用这个宗教这个权势啊，控制所有主的工作，这是一定的。所以耶路撒冷后来绝不放弃，懂不懂？耶路撒冷从雅各那里来人一批一批出来，到各地去，好像有一个保罗跟随队，传福音他们的能力是没有的，但是召他教会能力他们是有的。所以保罗到那去传，他们就在旁边住旅馆，住在那儿看电视看节目。等到保罗走了，已经走了，他们就进来了，敲敲门，哈哈，我们从耶路撒冷来的，哈哈，然后你们都要守律法呀，就搞这么一套。然后保罗在前方又打了，他们又跟去了，也住旅馆看电视。然后保罗得罪一些圣徒了，走了，他们也过来了，哈哈，我们从耶路撒冷来的。很奇怪哦，你要注意，我不是从开头就和你说吗？这个使徒行传呢、啊，把2000年教会中所可能发生的一切的事都描述了。但是你有没有注意这个神奇妙的作为，就是在这样的复兴，这样的得胜以后，最后他们被宗教吞吃了。被宗教吞吃，就在被宗教吞吃之后啊，主说我要全新有一个开始。那这个时候就复杂了，你看现在这个时候多单纯呢、啊，那果然是一个流嘛，该怎么做怎么做，对不对？以后就变成两个流了，这两个流就开始争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从耶路撒冷的坚持，坚持，五旬节从耶路撒冷开的，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做工的，你安提阿算什么呢？安提阿果然不算什么，要这么一比，安提阿什么都不是。但是安提阿成为一个产生主仆人的地方，也成为一个主仆人的安息的地方。所以保罗也回来，巴拿巴也回来，我最喜欢就这个图画了。我想他们两个分开的时候可能是弄不好真的是面红耳赤啊。那巴拿巴去的很快就回来了嘛，他就看完教会就回来了，就在教会禁止了嘛。保罗这次去，第二次去是4年，大概是
第一次2年，第二次3年，
3年以后回来了。那当然回来以后就时间就久了嘛，回来以后弟兄一定热烈欢迎他，然后那个什么什么尼杰的什么西面呢，是吧？还有什么马念呢、啊？哎呀，感谢主，来来，今天晚上就有负责这种交通，来来，保罗，你体力来得及，跟我们一块聚集，跟我们交通啊！你这一路主怎么祝福？保罗往那一看，巴拿巴坐在那儿。哇，那不得了，那幅图画是不得了啊。因为教会拒绝因着主的仆人分裂，
教会就保守了主工作的意义。如果那个时候教会也是，我们就跟巴拿巴了，我们就跟保罗了，安提阿教会分了，整个教会的历史要重写，以后就无救了。换句话说，整个使徒行传是一个失败的情形了。因为啊，感谢主啊，因为使徒保罗和巴拿巴都在安提阿，主再兴起一个工作的时候啊，那个工作这个就是从安提阿开始啊，就产生了那样一个甜美的见证，教会向着主纯洁的坚持，逼着同工们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是义，这不得了啊！当然他们两个也实在有学习，他没有学习的话，保罗就 一表态，巴拿巴在这儿我不进去，那就逼着教会也得表态了，我把巴拿巴隔离了你们那你们要我还是要巴拿巴？他们若是这么搞一下，安提阿教会也没办法呀。那安提阿教会可能就讲了，我们都要啊，不行，你只可以要一个。那这个安提阿教会，那我就不能要你。懂我这句话吗？你如果你这个工作产生了不健康了，我就不能接受这个工作嘛。所以安提阿教会可能就说，那保罗啊，无论你是多大的使徒，我们不知道怎么要你，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理由来隔离巴拿巴嘛。他和你争执是你们两个的事，不要把教会牵扯进去啊，懂吗？工人可以有争执，教会不可分呐、啊。工人有争执是这个使徒行传就有嘛，但是教会不要因为工人而产生分裂嘛。地方教会永远是神所在一处一处的地方教会嘛，那个就太好了。但是你有没有注意，我现在把这个图画给你啊，你不要以为这是个简单的图哦，这个图就是告诉你这个教会的历程啊不简单。那现在我们呢就来到这个点，使徒们很有智慧的这个用使徒的权柄和圣徒的运作调和在一起啊，就叫教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。这一个调和就产生了这个斯提凡那个见证啊。我或者这样说，昨天晚上也许我说了，斯提凡实在是主可以大用的一个仆人，但是主许可他寻道了，我想是为着培养保罗，好叫保罗看见他实在是罪人中的罪魁。他这个罪人的罪魁不是犯了什么什么罪，而是他所做的完全是抵挡神的，懂吗？所以第一个我们昨天晚上提了，斯提凡满有恩惠能力，行了大奇事神迹，对不对？那许多的会堂人来和他辩论。第十节，斯提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，做人抵挡不住，讲他不过。应该是包括扫罗，扫罗那个时候应该是在基利家的会堂，因为他是基利家大树的扫罗嘛，应该是基利家的会堂。他一面来说这个教会提升了，从这个几个没有受过教育的，没有得着什么教育的加利利的渔夫传福音，对不对呢？到什么呢？到产生了，借助他们的劳苦啊，产生了那些真正明白圣经也能够根据启示领会圣经的人，像斯蒂凡。所以他这个从啊这个借助神迹，借助启示啊，借助宣扬基督的复活，带着许多的人，那个是可以带进大的复兴。这个教会的建造啊，它就需要更多的东西，所以就产生了这个真理上的辩论。这个会堂里的人就开始和、啊、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呢、啊、辩论起来了，就是斯提凡、啊、斯提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，他们抵挡不住，就教唆人来说啊，我们听见他说绑堵摩西啊，和什么呢？和神的话，就是和律法。他们又耸动了百姓，长老文士就来捉拿他，把他带到公会去啊，设下假见证说啊，这个人说话不住地糟蹋圣所或者圣地，圣所或者他这个圣所就连于那块地和律法，懂不懂？所以他们所在的地，他们所敬拜神的所在，和他们所里所持守的律法规范他们的生活，这是他们跟随神两个大的东西。一个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地，这样的殿宇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从摩西来的律法， 对不对？他有这两个，他说，你看哦，现在这个人说话呀，就糟蹋圣所和律法。我们曾听见他说啊，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个地，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。这个改变这地，就是糟蹋这个圣所圣地了，对不对呢？改变规条就是改变这个律法，他们要糟蹋这个地，要改变这个律法。这两个认真说，主耶稣都说了。但是呢，给他们 twisted， 给他们扭曲了。主耶稣是有这话，你们拆了这殿，我三日再建造起来，对不对呢？那但是那个是怎么说的？是他的身体要从死里复活说的，是不是？那变成我要拆毁这殿，三日再建造起来，懂了？他就换了一个字，可不得了啊！换了一个字。自从你们改成我要，马上整个的局面呢就一塌糊涂了，懂不懂？主说啊，你要杀我吗？你杀我就这个殿呢，你要杀我，我就这个殿呢。你要杀我的话，我三日要复活，再建造起来。他们就说，主耶稣说，我要把这个 physical 这个物质这个殿摧毁了，我要再造一个。哇，这个不得了！你想想看，懂不懂？这你想想看。这个马上这个以色列人起来那个愤慨呀，这还得了？一千多年我们相信的就是这个会幕，1500年以前摩西给我们看见的会幕，后来大卫把它建造成这个殿，再虽然撤毁了，后来这个借助尼西米再把它修造起来，以斯拉尼西米这样一个东西，你要把它拆毁呀，所以这个马上这个民众啊愤慨。还有呢，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，那就是要文化大革命啊，懂不懂？要把一切老的全部改掉。那主耶稣是有这个话，对不对？律法说你们不可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并不是改变他呀，只是更深呐、啊，懂不懂？我是来成全律法，不是来废掉啊。可是，在人的感觉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这说了就说了，还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不可以说的，懂不懂？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说的，你说有没有这个事呢？有这个事。你说是不是这样呢？不是这样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主的仆人一辈子都在预备好。别人问你有没有这个事，你要说有这个事。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要说不是这样。这个不简单呐、啊。有人问，有个弟兄听说尼弟兄不规矩，就问他说，尼弟兄，你家里有个女人呢？他说有啊。哇，这个话出去不得了，尼陀僧那种家里有个女人。后来这个别人做见证是他妈妈，那就那个人就告诉尼弟兄，尼弟兄啊，你为什么不讲是你妈妈？他说你没有问我是谁啊，你去问我有没有个女人，那我跟你说是有个女人。你说再问我是谁啊，我就告诉你是我妈妈嘛。你没有问嘛，所以那个话就你这种生活不检点不规矩。你说有没有这个事呢？有。是不是这样呢？不是这样。你知道啊，到后来呀、啊、这些他们这些我或者说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，一生大概所受最大的攻击都在这里了。有没有这个事呢？有。是不是这样的？不是，没有办法辩论的。你要去辩论，就哇哇的很细啊，哪一个字什么时候怎么说，没有办法辩论。所以这个攻击到后来呀、啊，他们攻击他两个东西：第一个，他们这个说这个史蒂凡呐、啊，这样的人呐、啊，竟然怎样呢？来召见圣所；第二个呢，召见律法，然后要改变、毁坏这个地呀、啊。这个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。公会里坐着的人就盯睛看他，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。大祭司就说了，这些事果然有吗？到底有没有这个事？但是史蒂凡的确有智慧，他整个这一篇信息啊是一个答辩，对不对？答辩或者我如果我这样画给你啊，你就能懂他这个答辩。这个人呢是在地上，对不对呢？然后呢人呢是等候仰望天上。所以啊，这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有什么呢？他们有这个地，对不对？ 这个地上有什么呢？这个地上有律法，是吧？然后有什么呢？有圣所。那么圣所和律法从哪来呢？是从神那个属天的境界里来，懂不懂？这个属天的境界，神在属天的境界里给人律法，世界人来都是神的。神在属天的境界里给人一个圣所，是叫人认识啊，那个真正的圣所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但是人的难处在哪儿呢？我要坚持律法，我要坚持圣所。那主的仆人难处在哪儿呢？限制在哪儿呢？一再要坚持，不是律法的问题，不是圣所的问题，乃是什么呢？乃是实际的问题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这个斯蒂凡呢，整篇的信息在这里所讲的，就是讲啊，这一切的实际，实际到底在哪里？我今天要来讲这个实际。我告诉你啊，不是律法的问题，不是圣所的问题，我们也尊重律法，我们也把爱圣所，但是你知道圣所在哪里吗？圣所在天上啊。你知道律法在哪里吗？律法的实际就是主自己啊，也是在天上啊。所以啊，律法的实际是在天上，圣所是在天上。今天主的仆人们说啊，我愿意和你们讲实际。而门徒们的这个以色列人的争执呢，是我们要看得见的，我们要看得见的圣所，我们要看得见的律法。当你这样来啊，对这个看得见的圣和所和律法呀，有一点这个怎么说呢？表示它不够完美的时候啊，对我们来说，你就是糟蹋它。主耶稣说：“我的身体是殿。”他们说：“不是，这里有一个殿，懂不懂？”主耶稣说：“律法是可以有更深度的领会的。”他说：“不是，律法字面就是这么说的。”所以他这两个就在天和地之间呢产生了争执了。所以现在他们来审判呢，来审问呢这个斯蒂凡了。斯蒂凡就起来辩论了。他这个辩论很特别啊，他把整本的旧约啊那个重点拿出来讲，而且他那个讲法弟兄们就得学了，该跳的地方他就跳了，该用的地方他就用了，该加强的地方他就加强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还不信有什么人有这个能力能够这样讲一篇道。如果是我，我就起来辩护了。弟兄啊，不是，我哪里有圣所，哪里有律法，是你们误会了，请你们原谅我了。我现在愿意把它搞得清楚一点，你们把石头放下来，石头放下来。我想很多人可能拿了石头又被打了嘛。你们把它石头放下来，石头放下来。我们都是以色列人，我们都是神，我们都是神的选民啊。啊，来来来，我慢慢解释给你听，慢慢解释给你听。懂不懂？所以解释完以后，我这个老命保住了，真理是没有了。你知不知道啊？你稍微妥协一下，真理就没有了。他是很坚持的，在启示里把真理说出来了。而他所说这个真理，就面对这两个，一个是属地的圣所，一个就是摩西所给的律法。他怎么开始呢？他就从啊亚伯拉罕开始，因为亚伯拉罕呢就是父了。以色列人都领会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以圣所不能离开亚伯拉罕，律法不能离开亚伯拉罕，所以他从亚伯拉罕开始。你知道啊，像这样的一篇信息啊，很难领会。我愿意告诉弟兄，我这个早期读，这是读使徒行传最不耐烦的就是这一段。这怎么讲这个啰啰嗦嗦的？这么个讲法讲这么长，可是尼定在他那个，我想是读经之路里有这么一句话，就是。使徒行传中的几篇信息是需要好好读的，然后他就说这个斯蒂凡这篇信息是尤其要，这个对不起啊，我这个很可能错了，这个但是我有这个印象是尤其要好好读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太高了。使徒行传里面最高的一篇信息应该是这一篇，就是斯蒂凡讲这一篇，讲完了他寻到了，
就表示说这个神主宰的权柄里，神为着成全保罗牺牲了一个大的仆人，但是啊，我们的主就是站起来迎接他回去，懂了？所以主说，我虽然在外面要你寻到了，可是我完全和你是一致的，懂了？我站起来把你迎接回来，我要把天打开，站起来迎接你到我身边来。哇，这是甜美的事啊！所以弟兄啊，说第一个，这是这个寻道啊，从这里开始了。大吉说了，这是有吗？史蒂凡说了，诸位父兄请听，这开头的不错啊。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对他说啊，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，住在哈兰。他父亲死了以后呢，神使他从那里啊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。在这地方，神并没有给他产业，连立足的地方也没有给他。但应许呢，要将这地赐他和他的后裔为业。你有没有注意？这是很特别的。那现在他就说到后裔了啊，那是他还没有儿子。神说什么呢？他的后裔啊，要寄居外邦，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呢做奴仆，苦待他们400年。神又说呢，使他们做奴仆的那个国啊，我要惩罚，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。神又赐他割礼的约。于是啊，亚伯拉罕生了以撒，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。然后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12位先祖，先祖基督、约瑟，就到另外一个人了。你看他讲了这么一段，就描述啊这个亚伯拉罕长的这个经历，甚至于啊创世纪没有的他都写出来。创世纪有的是乌尔开始，哎，是哈兰开始，啊，那是丢了哈兰，没有没有。创世纪少了一段，创世纪是哪里？我们来找找看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去查，啊，创世纪11章末了，他有一段话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是，啊，11章，这个哈兰11章31节是吧 ？OK。这个31节，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，并他二父亚伯兰妻子撒来，出了加利利乌尔，要往迦南地去。是谁带头啊？他拉带头，不是神。他拉带头，他拉带他们，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。他拉这个命长啊，活了205岁，死在哈兰。然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和父家。”那也很特别，那就是说哈兰是。大概150-160岁啊才生亚伯拉罕。对不起啊，亚伯拉罕几岁生以撒？100岁，是不是？那时候他跟随主多少年呢？可能有20-30年。所以假定他70岁的时候，这个他拉死了205岁，那就表示他135岁才生亚伯兰呢。那两个凑不起来了啊，一个什么，就是然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和父家，只是你我要成为大国，叫你名为大。这是在哪里啊？这是在，是不是？这是亚伯拉罕第4节是吧？末了，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。没有，他拉死了以后才离开的。有他这个老爸爸，他永远不能跟随主，懂不懂？他这里啊很特别啊，就是啊这个这里很特别，就是啊这个他说了两件事，这是创世纪没有的。第一个就是说啊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是在哪里呢？是啊，他还没有住在哈兰的时候，换句话就是他还在乌尔的时候，
他还在乌尔的时候，神已经向他显现了。这个中间有多少年我们不知道，可能是30年、40年、50年，也可能是10年、20年。总之，神向他显现，而且他这个描述啊，就非常的好，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然后对他说了这个他的一生啊，他说了5个东西。第一个啊，是啊，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。那个地方啊，就是指着一个见证说了，我要得着一个见证。第二个啊，神呢，是不是？往你说的在哪里啊？地方去，对不起。然后第四节，他就离开了加勒底人之地，住在哈兰。他父亲死了以后呢，换句话说，你看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在乌尔，对不对？至少是在，应该是在乌尔，在乌尔神他显现呢。然后圣经记载是他的父亲带着他，对不对呢？这里记载是他带着他父亲。总而言之呢，荣耀的神是显现了，他的跟随呀，这个还没有完全能和神的显现相符合。对他说啊，这个到所地区第四节，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，住在哈兰。他父亲死了以后，神使他从那里搬到现在所住之地。在这地方啊，神没有给他产业，或者我这样来写吧。第一个，神的亚伯兰还说的是一块地，是不是呢？然后这一块地啊，就要成为啊他的产业。啊，这个地啊是连于见证的，我要从你来做这个见证。有地就有见证，比如说中国人，中国是个强大的国家，有个强大的见证，因为有一块地，对不对？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，为什么美国能会成为强大的国家？因为美国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，美国是真正的地大物博，懂吗？俄国地大物不薄，中国地也大，中国的地都是山地，懂？它是世界的屋脊嘛，不是什么喜马拉雅山嘛，然后一直这样下来到海嘛，所以一路什么都没有，都是山嘛。中国是个山国呀，所以中国地大，但是可种的地少，不像美国。美国，懂不懂？你从这里，你开车，我你到。一开到我还要开出去到伊利奈到爱奥瓦，你就唯恐啊睡觉。为什么呢？他是几百里，他这个路是笔直的，根本不要一点转弯都不要，所以在那里开车啊太容易出车祸了，因为太频繁了，你这开开就睡着了。这个我告诉你，这个地大物博，但你要注意啊，这个国强不强是和地有关的。这个地越强，地越大，国越强，是吧？地越大，国越丰盈。这个日本很强，绝对强不过中国。那为什么？就跟这个日本讲，你们这个小日本呢，太小了，国太小了。这么小个国，就算你最聪明，没有这个地，坚韧强不起来。所以神呢，第一个就说，亚伯拉罕呢，我要给你一块地。这个地啊是连于我的见证的。第二个呢，是吧？我要给你这个产业，这个地啊要成为你的产业。产业是连于啊享受的。换句话说，我有这个见证了，我在这个见证里啊必须也是啊满了享受。我不可以有地而没有产业，懂不懂？那就变成未开发的地。像这个非洲啊，有很多国家有地，但是没有什么产业。有时候你觉得很奇怪呀，这些地很丰富啊，懂不懂？你看那个丛林呢、啊，长得好嘛，就表示水是足的嘛。那如果有水分，丛林长得好，那为什么不好好去经营一下，叫这个地呀、啊、成为产业呢？为什么还要过得这么贫穷呢？就是因为啊，它不会取用地中的丰富。不会取用地里的丰富，缺少产业就缺少享受了。所以第一个啊，神说啊，我要给你这个地。第二个呢，我要啊给你产业，叫你这一生啊是丰盈的，是有丰富的享受的。 第三个他说呢，我要给你个儿子，儿子啊。第四个我先把它写下来啊。第四个他说呢，我要叫你啊寄居。哎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第五个他说呢，我要和你啊立约啊。地是为着见证，产业是为着享受，儿子是为着承受。多么能享受和承受不同啊。有的人享受了一大堆，什么也没有承受到。有的人一边享受一边借着享受来承受。所以你懂吗？有的家族啊，这个儿子享受父亲给他的丰富，但是让他成为承受，就是怎么样呢？一代比一代强了。这个中国人有两句话是彼此冲突的啊。中国人一句话是富不过三代，中国人也有一句话，没有三代的富有，不知道吃喝穿着。这两句都是中国的这个格言呢、啊。第一个说你没有可能富过三代的，因为什么呢？第二代是自由享受，没有承受，所以这个家产拿来吃啊、喝呀、赌啊，结果怎样呢？就把这个钱呢糟蹋光了，到第三代就没有了，所以富不过三代。那还有一句话说什么呢？如果你不是三代有钱呢，你不知道怎么吃喝的。你看啊，台湾有这个例子，台湾这个后来富了很多，这个特别很多农民呢、啊，很多农民这个一下把这个地亩变更了，农地变成建地，哇，一下就发大财了。这做梦也没有想到天上会掉下这么多钱，还是穿个破衣服，懂？还是拖个木屐，我听说没见过，说拖着说终于可以坐飞机了，就穿个木屐上飞机。我是听说没见过，我去台湾几次，我都东张西望。以前呢，现在不可能了，就是什么呢？他有享受了，可是他不懂承受这个东西。我已经很富有了，我怎么来取用？然后我怎么把我这个取用啊，叫它更发展？哇，这个不简单呐、啊，这个不简单呐、啊！我告诉你，然后第四个呢，主就说了啊，这一切啊是假的，这些是假。你是不是知道？我要叫你到外面去做奴隶去。什么都还没有的时候，神就先告诉他，他还没儿子也没地，跟神就告诉他，哈哈，你的子孙呢、啊、要出去的了，是假的了。因为什么？都是地上的嘛，我要给你是天上嘛。所以你就回答了，哎呀，如果见证也是假的，享受也是假的，承受也是假的，末了成为寄居的了，这都是假的。所以说，哎哎，你等等等等，我跟你立约是真的。你看他这个道讲的好不好？多么多，我跟你立约是真的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一切都是天上的呀，不是地上的。哇，这第一篇这个第一段这个谁呀、啊？对不起啊，我这个脑子，哎，这斯蒂凡起来讲，先讲亚伯拉罕，哇，那真会讲。我读了以后，我就在想，如果这篇到我来讲，我怎么讲？我一定这样。亲爱的乡亲呐、啊，这是宋楚瑜的话。宋楚瑜是不是乡亲呐、啊？他好像很喜欢讲乡亲这个字，因为他不是台湾人嘛，不是，他是外省来的嘛。亲爱的乡亲呐、啊，我一定会讲啊，亲爱的，他是说什么？父兄啊，好，这个我会学的。诸位父兄，请听，我也是以色列人，和你们一样，我是你们肉身的兄弟。现在，请你们把石头都放下来。这第一个哈，我想我这一讲的很多人石头就下来了嘛，大家就安详了。然后就讲了，现在我要和你们慢慢的讲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有天上的，也有地上的。我想大概还没有讲完，一块石头飞过来，头打破了，死了。因为这些以色列人这个义愤填膺嘛，里面这、你糟蹋圣所，你糟蹋律法，这还得了啊？都那就是随时要打死他的，所以他呢是很急迫的情形里，我要快快的起来做一个辩论呢、啊，把这个真理说出来， 这句说完以后，我若死，我就死了。但是在我死之前，我一定要把真理啊分析得清楚。他怎么来说？他就这个说法。亚伯拉罕一生有五个大东西啊，第一个是地，第二个是产业，第三个是儿子。但是这一切啊，你不要以为就是啊，因为就在那个时候，神已经告诉他呀，你们要到埃及去啊，到外邦寄居400年呢、啊。是不是受造是吧？四十是试炼，把你试炼个透透的400呀、啊，加个10倍，搞得你活也活不下去，对神一点信心都没有了。神说：“但是谁负责？我负责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整个的事不是地上的，乃是天上的呀。你看这个道讲的好不好？”如果你从这个地方来领会啊，现在我们再来读，你就会比较容易懂了。他说啊，他说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尼为主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呢、啊、向他显现。我这么想啊，今天早上我读，我说还是显现下个定义吧，懂不懂？要不然这到底是什么？因为圣经有着三个主要的字，一个是显现，一个是意象，一个是启示，或者一个是显现，一个是启示，一个是意象。这个意象和启示这个希腊文呢，很多的学者是有争执的。起码我和，当然不是两个学者，两个服侍主的，我和朱宏硕是有争执的。朱宏硕说啊，这个启示是揭开幔子，意象啊是揭开幔子以后所看见的景象，所以启示是整体的，懂不懂？你看演戏了，演戏这个幔子一揭开呀、啊，那个就叫启示。然后不是很多活动吗？那很多的活动，一个一个人那些活动就叫意象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他就说了，意象带进启示，是不是你的？这是你的发表吗？你怎么说的？哎，是启示带进，你现在服气了？早晨那还不太服气吗？怎么现在这么容易就给我说服了？这也不必嘛。你回去再读读希腊文，再来辩论辩论。他这个启示啊，带进意象，懂吗？我得罪一个启示了，然后这个启示呢，就产生意象。这个意象里就很多的角色，很多的活动，很多的行动。然后你在意象里一个一个来看，启示控制你的一生，意象带领你的脚踪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今天看见一个启示了，所以啊，我整个的人呢、啊、就受这个启示的控制了。然后在我跟随主的一生呢，我就要意象加上意象，意象加上意象，不断的看见神利用啊，是不是利用？对不起，神不利的啊，神只用，神使用啊，所有一切的人事物啊，要叫那些爱神的人得益处，这是第一。那神使所有一切人事物啊，要叫他的见证拔高刚强延续，这是意象。但是你知不知道啊，启示呢又是从显现来的，所以荣耀的神向他显现。所以如果我在这里啊这样写一下，第一个是啊显现，显现带进了启示，启示带进了意象。所以亚伯拉罕后来是有意象的，创世纪有这个字，在意象中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后来是有意象的。他是、啊、神向他显现，显现后他这个人呢、啊、神出来了，懂不懂？就是一个活活的人呢、啊，活活的人位啊，出现在亚伯拉罕面前了。这个显现以后呢，人就开始成为一个有启示的人了。主啊，我这一生啊，就定位在这里了。而这个启示呢，就带进了意象加上意象了。所以保罗才说，我现在要说的 visions and revelations。
因为你意象是整体的，
意象整体的，
然后启示是在意象的这个整体的图画里面
也可以，那可以可以，那是没有问题。在经历里你是先看见一个整体的，然后根据整体的你再看见许多的活动，所以他那个解释法就完全变了，就不根据希腊文的字义了。在经历里我们是这样，神显现了，显现以后我们看见了，我就不知道是应该是意象还是启示，总之你看见个东西了。 你看见这东西以后，你所看见的控制你了。我这一生就是这样，死了活了我都会做这个了。然后这样呢，就产生了看见的里面各种的活动，懂不懂？所以一个蒙恩的圣徒啊，一生不可以离开，不可以离开显现，不可以离开启示，不可以离开异象，懂我这话吗？那现在就问了啊，什么是显现？什么是显现？我写了一二三四五五个东西。什么是显现？显现这个英文呢很简单啊，就是 appear。I appear to you， 就是我给你看见的，对不对 ？I appear to you。神呢是自隐的神，他自己把自己隐藏起来了，所以在很多的事上啊，你好像看不见他。你明明知道，你明明知道他在那儿，可是他呢把他隐藏起来了。所以许多人呢说到神呢、啊、谈到神呢、啊、都里面说啊，的确有，而且知道啊他是大能的，知道他呀是无所不在的，知道他呀是无所不知的。连中国人不常常有这个话吗？三尺以上有神明嘛。所以你做事你讲话都得小心呢、啊、他通通知道的呀。这是人，但是人并没有看见神呢、啊、一直等到有一天神自己出来给你看见了。那你就问了，那亚伯拉罕看见什么了？我就回答了，看见白胡子老头了，因为他是父神。看见年轻人了，因为他是子神。看见一个云柱了，因为他是灵神。我告诉你啊，不能这样说的。到底看见什么，只有看见的人知道。就是你问我，你说朱弟兄啊，神有没有向你显现？我说有。你看见什么了？我说不能说，而且我根本也说不出来，但是我知道我看见了。阿门不阿门啊？哇，这是奇妙。每一个人都不能讲神是什么样子。有人讲我看见白胡子老头了，我告诉那是看见土地庙土地公了。没有这个事，没有这个事。但是啊，你说虽然我看见什么我说不出来，但是我的确知道我看见了。哇，这我看见了，这不得了啊。一个信主的人能跟随主，能爱主，能把一切给主，能坚定持续于主，是因为他里面呢有了这个看见，而他的一生啊也梦主的保守啊住在这个看见的里面。所以这个意象啊就显现了，就带进启示了，启示啊就带进意象了。这个看见显现的好像是啊不是那么清楚的，启示啊就叫你明亮一点了。现在我知道神所要的是基督，神所要的是教会的见证。现在我更知道了，在基督和教会里啊，神有各式各样的工作，各方各面的带领。阿门吧阿门呢？但是那个根源在哪呢？根源是在我里面呢，摸着了个东西。我说不出一个道理，但是我的确摸着了个东西。我摸着一个东西，我所摸着的这一个开始控制啊我这一生了。我知道我走不掉，我知道我不能不跟随主了。这个就是主的显现啊。那显现如果你来解释了，这到底你怎么来说这个显现呢？第一个啊，所有神的显现都是啊这个健康的显现啊，不是神迹。神的显现和神迹是不一样的。人碰见神迹了，人也能看见神，但是所着重的是迹。懂不懂？有人得病了，这个病得治了，病得治了，你要注意，他所碰见的是迹，不一定是神。就是我得病得治了。那是什么叫显现呢？显现不是神迹，显现是啊神给你看见了。所以啊，第一个啊，它是以神自己为中心的，能写下吧？第一个是以神自己为中心的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啊，是啊，在蒙恩者的身上产生认定的。所以我这样说啊，这要是都来写呢就很累啊。所以我第一个就是，第一个是神啊，以神为中心的，以神自己为中心的。 第二个呢，就使我们呢，我们在蒙恩者的身上呢，有了认定。神为中心，我们就有认定了，就是我知道我这一辈子干什么。我，对不起啊，谢谢你来写，我这个转呢，就晕了。这个我呀，我这一辈子啊，对不起，我坐下来啊，我这一辈子啊，他是有认定的。第三个啊，是怎样呢？是啊，能够产生啊运作的大能的。所以第一个是神为中心，第二个我们有认定，第三个有了运作的大能，是能产生运作的大能的。这个大能叫人觉得很奇怪的，就是连你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是我看看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注意，连你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竟然这样的愚昧啊，把一切都丢了来跟随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啊。王玉林不是个博士吗？你为什么不去研究钢铁啊？他是个 metallurgist 啊，陶瓷啊，不是钢铁。你做股东的啊，管他什么吧，你为什么不去研究那些材料去啊？大陆现在需要人才，也许大陆的中国科学研究院请你去做什么院士啊，什么发展成那样多好。我看我的女婿哈佛的硕士啊，哈佛的博士，哈佛的博士这是最有名了嘛，你懂这话吗？你再继续发展，不就可以成为世界 world known scientist 吗？对不对？世界有名的一个科学家，哎，怎么现在去传道？从早他是六点起来去看望啊。那他们那个你们都得学，那你们这个生活太安逸了。六点看望，每一天接触多少人，所以才能有到现在啊，到现在不到20个人，带进了3倍的收成，就是两个店合起来将近80位了。如果到六月，就是100位，我告诉你啊，那就是20个人产生的果子，就是现在克利夫兰英语聚会的人数。你看我们在克利夫兰多少年劳苦，聚会80位，这十几二十个人去劳苦了，也带了80位，完全美国人。第一个，他是以神为中心；第二个，他叫没有认定；第三个，这个显现以后啊，他产生一个运作的大能。什么博士不要，什么前途不要。张清芳那是蛮可爱一个小姊妹嘛，你看本来钱那么多，活得那么舒服，现在你可怜兮兮在这全世界服侍主。你 amen 什么？真的可怜呢、啊？你说为什么？你就讲了，哇，神显现了，神一显现以后啊，他一个运作的大能出来了。这个运作的大能出来以后，我没有办法不跟随啊，连我想要不跟随，连我想要拣选自己的路，我都没有办法了。这个显现呢，在我身上啊，产生了运作的大能了，懂不懂？而这个有这个运作的大能以后啊，我们这个人的生活，我们的生活就会连于神的经纶和神心头的愿望。像你这个人呢、啊，奇怪了，你就说主啊，我愿意活，为着你的经纶活，为着你心头的愿望活。神若是向我们显现呢、啊，我们这个人会有这种坚持。有一个弟兄，如果我记得不错啊，如果我记得不错，他的姊妹可能1980年呢、啊、参加过。这个追求也许都没有，只是参加过什么短期那个暑期的什么大学生的，现在也都50-60岁了。夫妻两个，这个来见我，不是来见我，对不起，跟我有点交通。这个交通的时候，这个弟兄就讲了，说我在政大毕业，姊妹大概是政大毕业，我们两个政大毕业，我就回香港，他是香港的侨生，然后我就成为一个。这个电台或者电视台的这个 uncle 主播呀，那就变成在香港啊就有名了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对了，觉得空了，就服侍主了。服侍主以后呢，一直没有好好的走路。
那现在呢，就服侍一个会众。那么照说嘛，你愿意服侍主现在一个会众吗？多么的就是像牧师了，做牧师了。那么你就是服侍主了。还他那话很有意思，他说我呀，朱弟兄啊，我里面就是不满足。我之前已经告诉他了，叫我一下离开你们，不管你们了，我良心也不平安。请你们快快找牧师吧，你们什么时候找到牧师，我什么时候就走。你就问了，他不是在服侍吗？我说服侍跟服侍不一样，有的服侍是宗教热情造出来的，有的服侍是神显现造出来的。宗教热情造出来的可以叫你做牧师，可以叫你做传道，甚至可以叫你寻道，但是神显现呢，造出来的是叫你只要和神的经纶有了距离啊，里面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虚空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这话，我绝对信。今天有一些我非常爱的弟兄，他们里面今天非常的虚空，我绝对信。不信你们有机会见，你问他你到底空不空。为什么空？因为啊，弟兄啊，他离开了，做的事啊，和神的经纶无关了。神的经纶是什么？生命的分次嘛。神圣生命的分次就是基督生命的分次，就是神经纶的 kernel， 懂不懂？核人里面那个最要命的。你现在变成打手了，你说打手会不虚空啊？懂我这意思吗？特别你懂一点属灵的事，你不懂属灵事就喊就喊了，喊得很起劲，以为跟随主就这样。如果有主显现的人呢、啊？当你啊在你的事工中，你不，我现在愿意服侍主了，但是和神的经纶呢、啊，和神心头的愿望中间出了差距呀、啊，他就是说不出的虚空，他不满足。有神显现的人，对神、神的经纶、神经头的愿望那个执着呀，是叫你吃惊的。哇，能够这样来，哈利路亚，跟随主。那末了最后一个，他是叫啊蒙恩的人呢、啊，有能力来行动的。他不仅在你身上产生了运作的大能了，也叫你这个人呢、啊，连于神的经纶呢、啊，神心头的愿望了，甚至怎样呢？叫你啊有能力来行走了。所以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了，亚伯拉罕说：“我起来走了，我有行动了，懂不懂？我愿意到你所要我去的地方去。你如果注意这个地图啊，这个米索巴大米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这个动一动就晕的也是奇怪。这是乌尔啊，这是乌尔啊。神叫他走了，或者他爸爸带他走了，就一直到啊哈兰，是不是？然后荣耀的神呢，再向他显现呢，就叫他回到美地。美帝和乌尔是平行的，如果不是绝对平行的，也是相当是平行的。当然这个中间是阿拉伯的沙漠，并不好走，这个地方并不好走的，懂不懂？但是你看他这个绕那么一圈，然后再回到实践，他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实践，再到实践去，就美帝去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，神啊，对不起啊，除非谢谢够了，除非神啊不向你显现，神若向你显现呢、啊，你会有能力来行动的。人的热心呢、啊，他会走走就走累了，懂不懂？哎，这何必跟随主？哎，这个太苦干了，懂不懂？还是干脆啊，就去干我的老本行吧，弟兄啊。但是啊，一个跟随主的人，他有神的显现，有神的显现啊，那个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呢、啊。第一个，他看见神了。我现在知道我的神到底是谁了，因为显现的中心就是神自己。第二个呢，因为我这样看见神了、啊，我这一生也定下来了，我的一生是认定于这一位神的。同时在我里面呢，就开始啊有一种能力产生了，神的显现叫我觉得成为一个有能的人。你有没有觉得这是很稀奇啊？这个感谢主啊。然后怎样呢？就叫我们呢，这个人愿意为着神的经纶、神心头的愿望来活着。神啊，你若要这一个，我就愿意把一切给你，为着这一个来活着。末了怎么样？就叫我们产生了行动了，显现、示会、 带进行动的。所以他这个谁啊，这个斯蒂芬啊，开头讲啊，这讲太好了。他说当他还做在米索波达尼还没有住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就向他显现了，告诉他你要离开本地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因为我给了你一块地呀、啊。我的显现是要产生我的见证的。哎，我把它画擦掉了是吧？是不是擦掉了？还是写在那边？擦掉了啊。这个地是连于见证的。往你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因为我要在那里得着一个见证。要感谢主啊，这的确好。亚伯兰是平常的人呢、啊，很平常的人呢、啊。你记得我写那首诗啊，我原是人极其平凡呢、啊。亚伯拉罕是个平凡的人，但是他后来那种属灵，那种向着神心头愿望的坚持，虽然他还是有他的软弱，可是那种活在神面前那个荣耀的情形，叫你不能不敬拜神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从开头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就告诉他，我要借着你得着一个见证，往你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，住在哈兰。如果你读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呢、啊，那个尼定就说了，说神要他离开，他却带着他的爸爸，因为神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就是你父亲呢、啊，你要离开你的爸爸呀。他却说啊，离开叔叔啊、伯伯啊、cousin 呐、啊、堂兄弟、表兄弟，这都没有问题。离开我这个老父亲呢、啊，这个不容易，所以他就带着他爸爸走了，带着爸爸，结果怎样呢？他的爸爸走一半，那个走不动了，到了哈兰，就是就住这，就住这吧，住这。所以一直等到他的父亲死了。尼定在这里有很强的话，我现在不能重复了。如果你们有时间呢，请你去读一下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尼定那里有很强的话。如果带着父亲是什么结果？然后这样呢？以后神使他，神就再向他显现了啊，从那里就搬到啊现在所住之地，在这地方神没有并他给他产业，但是神的确要给他产业。因为有这个地不可能没有产业，不是一块空地，这块地要繁荣的，这块地要富足的，这块地要借神要借着这块地叫亚伯拉罕呢有一种属天的享受的，这是产业。但是这个斯蒂凡很强调啊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，我们的先祖啊亚伯拉罕呢、啊、从来也没有得着地上任何的东西，神向他显现了，神给他呼召了，神也答应他地方了，但是他没有得着产业，甚至于什么呢，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啊。那个不是跟他们说了，你现在还讲什么圣地啊什么，亚伯拉罕没有这些东西，你们怎么抓得这么牢啊？你懂他这个辩论吗？这个辩论就你们说圣所，你们说律法，你们说圣地，你们说律法。现在我不和你讲律法，因为律法是摩西以后才讲的嘛。但是我也和你讲这个圣地，你懂不懂？亚伯拉罕没有得着这个产业啊，连立足的地没有啊。亚伯拉罕一生最凄凉，他这两个过程嘛，啊，最感人的是献以撒，最凄凉是他的妻子撒拉死了嘛，他不是非常爱他吗？没有地嘛，神不是应许他地吗？然后他不就去求这个赫人是不是？求你卖一块地给我，求你卖一块地给我，好叫我埋葬我的死人。我告诉弟兄，我读到那里很少不流泪。跟随主的人就要知道啊，神把一切都给你了，但你什么都得不着，除了基督之外。所以到后来，他姊妹死了，没地方埋嘛，只好去买一块地。那赫人就讲了，哎呀，这地都是你就卖了、他说不不不，我一定要买，我一定要给你买，好叫这个地，好叫我这个死人安稳嘛，你懂这意思吗？如果你随便给我地我就埋了，那过几天你反悔了，你要这个死人要挖出来，这个我一定要给你买。那个赫人不是很聪明，哎，40两银子算什么啊？对不起，400两算什么啊？那亚伯拉罕一听就懂了，我给你400两，我把它买下来吧。我说的确好，但是你看感人不感人？亚伯拉罕没有得到吗？什么都没有得到。那更可怜在哪儿呢？他产业没有得到啊，然后怎样？要可是神应许他，
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。他还没有儿子，没有儿子哪来后裔啊？所以说这个地我要赐给你为业。他就说了，我儿子都没有啊。神说，你没有儿子吗？你儿子的儿子啊，大家一块儿要下去哦。要到哪里呢？要寄居在王邦那里啊，要叫他们做奴仆啊。你儿子的儿子，就你的后裔啊，要到那里去做奴仆啊？做多久呢？要苦待他们400年呢、啊。哇，我是亚伯拉罕，我这手一回不干了。我跟你跟的这么倒霉，要地没地，要业无业，要儿子没儿子。先讲了，你这个后裔要去受苦400年，这种人生我不过，我宁可没有神。亚伯拉罕真是信呢、啊。他就接受啊，所以要带他400年。神又说呢，安慰他了啊，但是那个苦待他的，我要惩罚他了。以后他们要出来呀、啊，然后在这个又回到这个地方来侍奉我。然后神又赐他隔离的约。我记得有一段啊，那是后来讲到约瑟，就把那个钱什么都带出来了。他说又给他又赐神又赐他隔离的约。神说，我给你立约。什么时候立约呢？没有儿子。神说，你生儿子了要受隔离，儿子在哪儿？这个不是你的事，是我神的事。你的儿子我负责，给他受隔离你负责。所以啊，这个基本上史蒂凡啊，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描述。你知不知道，亚伯拉罕所有一切都是属天的。神叫他给他一个地，他没有。神给他一个产业，产业没有。神给他一个儿子，儿子没有啊。神给他告诉他，就算有了，你的后裔还要到埃及去，到外邦去，要做奴仆，还不是好日子啊。他们要苦待他们400年，这是实在太厉害了。这些神说的话都太厉害了。末了说什么呢？我和你立约，我和你立约，这是不是这样？我和你立约啊，割礼的约。对不起，不是，不仅是立约，割礼的约。什么叫割礼的约？一切你都不要碰，凡是你所看见的，凡是你能做的，凡是你能产生的，凡是在你的能力可以达到的，我都要叫他用割礼把它割掉的。这个约是我来负责的，这个就叫做割礼的约，懂不懂？就是你有子孙呢、啊，子孙却不是凭着你的能力的，子孙乃是我神恩典的赐给的，这是割礼。所以弟兄们呢、啊，在这里啊，史蒂凡就有一个很强的辩论了。弟兄们呐、啊，你们开口闭口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但是你有没有注意这五个大的东西啊？一个是地，一个是产业，一个是什么？
儿子。
儿子。一个是寄居。末了，你知不知道所有的一切都在隔离的约里？换句话说，哦，以色列人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神不要你人用任何的方法来维持神显现的事迹。神向你显现了，神负一切的责任。神要用他自己，在他自己死无变有、叫死人复活的大能力来实现他向你们的应许。所以你所坚持这个地呀、啊，你所坚持这个圣所呀、啊，我愿意告诉你啊，亚伯拉罕没有这些东西啊。当然对我们来说，一个就是一个很强烈的提醒了。弟兄们啊，教会生活中没有一样是你可以用你的方法生出来的，凡是你可以用你的方法生出来的都不在隔离的原则里。隔离的原则就是一切都不能用你的方法生出来。哎呀，这的确好啊，求主啊怜悯我们。你有没有注意他这个第一次这个第一节，他一共辩论4个人。当然这个辩论的最丰富的是亚伯拉罕，虽然这个经节用的最少啊，但是最丰富，因为他提了5个东西。提了5个东西以后，然后就给地等于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知不知道那个真隔离吗？他是不是就和保罗讲一样的话了？不是肉身的隔离啊，真隔离，那个隔离的约是儿子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就应有啊。是神告诉你，不能在你肉身里来 生任何属灵的事物，那亲爱的以色列人啊，也不能凭着你们啊来维持任何属灵的事物啊，必须有神的显现，然后神自己的说话。哎呀，这一段太甜美了，你看甜美不甜美？神说我给你地，我给你产业，我给你儿子，但是又在我的主权里啊，我会把他们带到外邦，叫他们做奴役，受苦400年，但是我会惩罚那些苦待他们的。末了他说什么呢？你要有隔离的约啊，因为这样，下面怎样呢？就是亚伯拉罕，于是因为这样，亚伯拉罕就生以撒了。没有隔离的约，不能生以撒的。换句话说，没有隔离，就没有属灵的实际的。所有属灵的事物，必须是灵自己把它产生出来的。求主怜悯我们的。他说，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，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，然后以撒呢就生了约瑟了。我想今天早晨呢，我们讲到这里就可以啊。虽然慢了一点，恐怕必须这么慢啊，要不然我们大家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了。好不好？我们还是有一些祷告啊，结束这个聚会。